好，各位啊，中国同胞啊，再次的欢迎你们一起来敬拜神。好，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经文呢，是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这边。那这边呢，特别是由这个使徒约翰写给当时的啊一些基督徒啊，特别要警告他们要试验一些灵啊。那特别在第一节那边怎么说呢？你看，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啊，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那这边讲试验那个灵啊，不是你不是跟那个灵直接的交涉啊，你不是说哦，你做一个你是一个所谓的灵媒，或者你是一个跟这个邪灵有直接的这个交涉，不是的，乃是说那个人呢，你从他所讲的东西，从他所信的东西，你看他是后面的那个灵到底是什么。那在当时呢，有一个这样子的异端，有一个叫错误的教导，那是在第二节那边，你看啊，那边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从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这边讲到说，当时呢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然后当时呢有一些人呢不相信说主耶稣是一个神的儿子，他从天上降临成为人，真正的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然后呢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被埋葬，第三天复活，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但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说主耶稣没有真正的所谓的道生肉体，没有成为肉体，他好像是一个灵啊，然后灵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啊，基督的灵呢降临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洗礼的时候降临，然后在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又上升。这个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小说，有时候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狐狸精啊，有没有啊，一个女孩子，那你看是那女孩子，但是有一个妖精啊，你那个狐狸精降在她身上，浮在她身上的时候啊，你看不到，你看的就是漂亮很吸引的那个，那其实后面有一个什么那个假那个狐狸精在那边了，那狐狸精随时随地就会离开她了，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砍她的时候她就离开了啊，这一个是按照中国人这个想法。那当时呢也是有人这样子不相信主耶稣真正的道成肉身，所以呢我要确定，那所以这个是当时第一个世纪那时候教会初期所面对的问题。那到如今呢我们也是要注意，无论是哪一个人都好，哪一个人跟你传一样道理，你就要看他所讲的到底合乎不合乎神的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那这边呢你看第五节那边呢，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呢世人也听从他们，因为他们这些有这个邪灵这个恶者的灵是在他们里面，而世界呢也是属于恶者的，所以世界的人都爱听他们的话。哦，你讲那些东西我很喜欢啊，但是如果我们跟他讲主耶稣的话，世人喜欢听主耶稣吗？不喜欢，走，不要跟我谈主耶稣，主耶稣这个我不喜欢听。那、你跟他讲一些哦，赌钱啊，哦，你跟他讲来啊，我们去一个地方找一些快乐的东西，哇，他们就要了，对不对？啊，那些他们就要了。所以呢，第六节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以谬妄的灵来啊。所以呢我们你怎么知道到底那一个说灵呢是什么灵呢？那我们要的就是那一种真理的灵，这边说真理的灵啊，那真理的灵呢是跟圣经跟真理是符合的啊。你讲圣经他喜欢啊，那么如果你跟他讲别的东西他不喜欢啊，这个是有真理的灵。如果那些单单爱世界爱听人家夸耀他爱看这个世界的，那个不是真理的灵，那个是什么谬妄的灵。那今天当我们来谈这个灵恩 派错在何处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到底是不是出于一个真理的灵呢，还是谬妄的灵。所以我们要看的是灵恩派错在何处，灵恩派错在何处。我们先来讲一讲什么叫做灵恩派。谁知道什么叫灵恩派的？有没有人你们知道什么叫灵恩派吗？你们有没有听过灵恩派？谁有听过灵恩派的举起手来。哇，大家都没有听过灵恩派，第一次听到。哇，那我就要慢慢的讲，我要讲得很清楚。那灵恩派啊，灵恩派呢就是那一些啊，特别是讲到说哦，初期啊，这个初期的教会，你记得初期的教会有赶鬼吗？主耶稣有没有赶鬼？有没有？主耶稣有没有医病？有没有？他们那些五旬节的时候，那使徒会不会讲方言？讲方言啊，这一些异能，我们叫做这些特殊的异能啊，那个时候有他们这个灵恩派的人，灵恩啊，就是这个属灵的这个恩赐啊，还是今天还是存在的，这是他们所讲的。但是我们在复兴圣经长老会这一边，我们从圣经我们看呢，这种东西呢已经不存在了，啊，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不存在呢？等一下我来跟你们解释为什么不存在啊。但是呢，这些灵恩派灵恩呢，就是属灵的恩赐，他们说这些还存在啊，我们还要继续的去追寻，我们还要继续的去得着。怎么得着呢？我们就求圣灵来充满，当圣灵充满，被圣灵洗的时候，哇，我就会讲方言，不啦啦啦啦啦啦啦。那有一些人就说，哇，我就会医病，那我就会赶鬼，啊，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对不对？我们要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从圣经来看，因为我讲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就必须按照真理来判断，对不对？按真理，真理是什么？是圣经。好，那但是当我讲这个灵恩派的时候呢，你们也要注意，我们不是说讲他这些灵恩派的人呢，全部都不没有得救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是知道他们当中呢，他们在一些组织方面，在这个创新方面、创意方面很强，而且他们也有热忱的心。但是这一种我们也是要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热情，为什么他们这个组织会这样，我们也是要稍微的来看一看。那么不要被他们这个灵恩派，那灵恩派呢，他们的这个组织呢很好，那他们的教会呢很大，他们教堂很大，来的人很多啊。去到那边呢，你看他们跳舞的，你知道吗？你去了，有些去那边拍手啊，拍手啊，拍手啊，有没有？你们看，有没有啊？那个就是灵恩派。有些人在那边，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举起手来了，有没有？啊，那个就是灵恩派的，这个一些迹象，他们有讲这种。然后呢，你们看到他们被圣灵忽然之间倒在后面的，有没有？哦，你也是有啊，其实你对灵恩派有一点认识。啊，你没有人看到在那个教堂的大喊大叫的，有没有？有，你也是有。这个弟兄他知道我所讲的灵恩派就是那些教会，我们看他们所做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好，先讲一些灵恩派的这个背景啊，简单的来讲，你们尽量的去了解，那么你们就知道到底要怎么样的评估它。那这个灵恩派啊，它开始的时候呢是在1901年，有一个人叫做美国的传道人叫 Charles Parham 啊，我来写英文啊，你想你就是 Charles Parham， 他是个美国的这个传道人，他是这个五旬节会的这个创始人。五旬节开始的时候是五旬节，灵恩派呢是从这个五旬节这边来的。那这一个 Charles Parham 呢，就是这个 五旬节的这个五旬节会的这个创办创始人呢，他是出于一个出于这个圣洁运动的啊，圣洁运动。什么叫圣洁运动呢？圣洁运动呢，又在更早之前呢，在1918多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叫做卫斯理啊，卫斯理约翰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他说人啊得救之后啊，可以在这个今世啊，今生今世里面呢，完完全全的成圣，就是说，他可以在这个世上呢，不用犯罪的，没有未再犯罪的。你想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我们里面呢，有这个罪性啊，啊，我们可以在一段啊，这一秒钟我们不要犯罪，可以吗？对不对？可以，我们不要犯罪，不要想了，不要犯罪没有？一个小时可以吗？可能可以。一天可以吗？可能可以。如果一个月，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这个教导我们不赞成。但是呢，这个人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被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因此呢，他就讲说啊，不单单要在这个今世呢完全成圣，同时要受圣灵的洗啊，才能过着一个蛮有力量的生活，蛮有力量的一个生命。啊，怎么知道你被圣灵充满呢？他讲，你一定要会讲方言，你一定能够医病，啊，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个迹象，是不是？圣灵，你看得到圣灵吗？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你不知道，怎么知道呢？哦，只有说你会讲方言啊，你哎呀啦啦啦啦啦啊，那就是了。这个是他的教导。那么呢，在这个在这其实是在这个之前呢，他这个人呢，他有一次呢，他就跟一群他的这个学生呢，叫他们呢思想一节经文呢，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圣灵的充满？怎么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他说，学生啊，你们想一想，怎么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你看一看怎么能够知道是有圣灵的充满？他说，我给你们三天啊，我暂时的离开这个圣经学院，你做你们的功课，你回来你告诉我怎么能够被圣灵充满。哇，他们学生呢就去看那个圣经，特别去看那个使徒行传，他们就发现得到一个结论，说如果要有圣灵的充满，一定要讲什么方言，要讲方言。所以呢，在1901年1月1日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呢，哇，其中一个学生呢就说，好，老师，请你们大家为我按手。按手之后，哇，他果然好像在讲了方言啊，按着报道他讲的是华语啊，啊，我不晓得是多真实。然后从此以后呢，就开始了这个五旬节会了。那么从那边呢，就演变成这个灵恩派。好，在1906年呢，第一次在洛杉矶时代的这个报章啊，报道五旬节会的这个事件。那这个洛杉矶是在哪里？你知道吗？也是美国，很好，你知道是在美国，是在美国。这种事情是它的起源地呢是在美国。那在美国开始的时候，哇，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有一个带领者叫 William J. Seymour， 他呢就在那边主持这些聚会，然后报章的这些记者呢就到那边去采访，去看观察他们的情形。那么他们就这样子报道，他们说啊，信徒啊，在那边的信徒啊，信奉很奇怪的教导啊，并且有很极端的礼仪啊，传讲很最荒谬的学说，并且使自己坠落疯狂的这个状态，整个人很疯疯癫癫那样子。黑人与一些白人呢组成那会众。那当时在美国啊，那1906年的时候呢，黑人跟白人呢是不可以聚集在一起的，他们要分割的，要隔离的啊。但是他们在那时候却能够，那由于他们嚎叫啊，夜晚变得更可怕，嚎叫呢，好像那个什么狼啊，他们会这样叫哦啊，他们花很长的时间摇来摇去，而且一个很伤神的这个精神来祷告祈求。他们说，据他们说，他们会讲方言的，而且能够解释方言的。 啊，所以这个报道一讲出去，哇，每个人就是啊，真的、啊，那你啊，哇，大家都很科目，真的有这样子事情了、啊。他们要去知道，他们要模仿。那么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呢，这个整个这个无旬节的这个运动呢，就遍及了全球啊，遍及了全球。当时呢，这个这样的运动呢，是限制于那些比较低层的人，就比较穷的人。那么在1928年呢、啊，所有的五旬节会的这个教会呢，都被基要派的这个人呢所排斥。基要派呢，就是我、哦、就是好像比如说，好像我们这一类的是基要派的，啊，不相信这一类有这个讲方言的啊，大家就把他们排斥。不单单这样子，他们本来从那个圣洁运动的那边的那教会出来的。他们的本身的领袖呢都排斥，都不要你们这些人呢、啊、为什么你们会忽然之间会讲这种怪的这种原因，他们觉得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把他排斥。但是呢他们被排斥，他们出来之后呢，他们有创立自己的教会，其中一个教会叫神召会。你们记得啊，这个神召会啊，是一个五旬节这个派的这个会的这个教会啊，我们尽量的我们不要参与哈、啊、我们不要参与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呢，就在1945年之后呢，那这个五旬节的这个运动呢增加很快。那原因是当时的这个很多的流动性啊，因为当时有这个汽车，发明的汽车，那么又有这火车，又有飞机，那么人又流动，那么又有电视的这个步道，电视机又出现了，所以呢这个能够说所谓的叫目击的这个范围呢越来越大。那么五旬节呢的这个运动呢就进入了中阶层了、啊、这个中阶层从下进入这个中。那么接着下来在1960年呢，有一个所谓的新五旬节运动出现在传统的教会，这叫第二波。怎么讲呢？本来这个五旬节会呢，是从这个圣阶的那个运动出来，明白吧？啊，这个呢是它就是最成为一个教派，其他的叫做那些传统的那个主流啊，那主流没有受影响。但是呢，现在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五旬节这个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呢，进入了这个主流啊的教会，传统的教会，那这个他们叫做新五旬节运动，那第二波。然后呢，后来啊，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呢，变成了所谓的灵恩派。好，这是灵恩派的诞生。那么在1966呢，啊，五旬节运动进入了罗马天主教，这样子进又进去了罗马天主教，那这个不得了啊！这什么意思呢？这个灵恩运动呢，是把不同的宗教呢联合在一起，哦，能够联合在一起。因为什么？哇，现在基督教你会讲这个方言，那个天主教也会讲方言，那其他的宗教如果也是能够讲这个方言的话，大家的话都是好朋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对不对？对不对？啊，这个呢是一个把所有的这个教会呢联合在一起的一个工具之一。那将来呢会有这个所谓的普世宗教合一运动。上一次我已经跟你讲这个普世宗教合一运动，所有的宗教无论是基督教无论是其他的不非基督教的都会在一起的。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我们叫做敌基督，这敌基督是统治整个世界的一个独裁者，他说好，你们在这统治很好，你就让我来更加容易的管理整个世界，因为整个所有的宗教界的人呢已经合起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之后呢，在1977年呢，五旬节又进入了东正教啊，你们知道什么叫东正教吗？啊，如果你们不太知道了，也暂时就没有什么，我们就他进入了这个东正教。那么1973年呢，啊，这个新的五旬节运动呢，被广泛称为灵恩派啊，灵恩派啊，他们就进入了主流了。那个叫新的这个灵恩派啊，新的这个五旬节运动。 那么呢进入里面的时候没有人会反对了，那他进入里面没有再反对，而且他也没有产生任何新的这个宗派，进去了 OK 就接受了，进去罗马这个 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接受，进去浸信会接受，进去这个卫理公会接受，进去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圣公会也接受，所以呢大家没有说反对，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教派啊，这个基督教的教派呢都受这个灵恩派的影响。那我们的教会我们是尽量说我们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这个交涉。那么在1980年啊，有所谓的第三波啊，当然你看到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这个波浪样子啊又兴起了。第二波第三波呢是讲到这个能力的这个布道。那这个是有一个人叫做 John Wimber 他所提倡的，他说啊我们如果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呢必须要靠着神迹和异能呢才能够使那些非信徒啊能够更快的来相信主耶稣。这样的说法对不对人家？不对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主耶稣他也是行很多的神迹，有没有那些人有没有信他？也是没有信，所以神迹跟启示不一定能够把人引到主的面前，真正是那个圣灵的工作。那最后呢在21世纪，这个是21世纪的，这个有所谓的新使徒运动，我们叫第四波。那第四波呢是这个灵恩派呢的灵恩运动呢属世化啊，变这个灵恩呢这个教会呢他们是很大的啊，大的一个地步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那个执行总裁啊，一个大一个经理来管理他啊，这个叫做使徒，他们叫做使徒来的。好，这个是我们所处的这个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这个灵恩派呢到处都是啊，你看到那些大的教会通常一般上都是属于灵恩派的。那所以我们要问，到底灵恩派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基本呢，它是错在两个部分啊，两点。第一点呢，他们是把精力呢，把自己的精力啊，看得比圣经的权威更高。如果他觉得说，哦，我觉得我讲方言啊，我觉得我怎么说？有我听到我昨天做梦啊，梦见神告诉我，今天我要去做一样东西啊，做任何一样东西，比如说去买一样东西，那他就把这个说当作是神的话语啊。如果他叫他神叫他说去接着说哦，神叫我去赌博。啊，就是我去就去赌博了，你明白的意思吗？神说叫我今天要跟那个人结婚啊，我去看一下跟那个 KV 跟那个结婚。这个他把自己的精力看得比圣经的教导更高，换句话说，他可以这样说：我不需要圣经告诉我什么是对错，我有圣灵在我里面了。你没有资格来查问我属灵的这个经历，因为你从来没有这些属灵的经历啊！你怎么能够？我有我的经，我属灵经历，你没有属灵经历，你不可以来所谓的查问。那第二呢，他们把这个自己的感受呢看得比圣经更重要，他觉得那个东西他觉得是很好的他就做。比如说他觉得在唱诗歌，他唱歌的时候哇那种给他很大的感受啊，无论那个歌词好不好没有问题啊，那个调那个曲子好不好没有问题，只要那首歌能够让我能够感到高兴了，我就继续的唱啊。这个是灵恩派的两个错的地点，把精力跟感受呢放在圣经以上。好，这个时候呢，在我还没有真正的看那个讲下去呢，让我们来看一个短短的这个录像啊，看一个短短的录像。这个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神的圣殿中，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有敬畏的心。你们自己看这个到底 这些人有没有敬畏的心啊？看得到吗？这个讲到说，主神有点像他说，特别像一个这个狼样的嚎叫。刚才你从这边你看到了，这个就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聚会的一个聚面。你发现到里头有什么东西呢？你看到什么？
虾
子。是吧？
虾
子。虾子啊？什么叫虾子？
哪里是聚会
啊？哪里是聚会啊？你都自己知道哪里像是聚会，像哪里像我们这样子的安安静静以敬虔的心来敬拜。那你发现了有些人在那边笑，对不对？一直在这个狂笑。那这个他们自己称为叫这个圣洁的笑，狂笑啊，这是他们讲的。然后你看到有一些人倒在地上吗？啊，那个是他们所说的被圣灵所击上，他们就放在倒了之后，他们躺在地上，那他们用这个背跟他遮住他的脚。那有一个人还在那边，在这里就抖动他的手，这个手对不对？那不单单那个，你看到有些人好像什么东西在地上走，而且动物啊，我看你还有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呢呀。啊，这个奇怪的啊，不单单那个，还有一个那个妇女啊，最后她像一只狼，什么嚎叫，好，那你又这样子，这个你自己想想，这个是真理的灵呢，还是妙幻的灵呢？你想一想，你想一想。好，所以呢，当我们来看这个灵恩派的时候呢，我们要这样子的来用这个谨慎的这个心呢来。检讨哈，来，好，第一点呢，讲到这个灵恩派，他们是讲方言啊，讲方言。那按照他们一般上人家所知道，他们讲的那个方言呢、啊，是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人家讲？有，你会讲吗？不会讲，哈，不会讲。不过呢，他们这讲的这个方言呢。按照一般上人家看人家所研究啊，他们所讲的这些方言呢，不是人的原意，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声音罢了，就是这样子发出来。而且有时候要叫人家来教了，哎，让我你要不要受圣灵的洗，过来，我教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哩啦啦哩啦啦啦啦，慢慢你就学上啊，他们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是真的是在这个。真的是这个圣经里面教导的方言吗？你知道方言特别在新约的时候哪一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方言你知道吗？是在哪一个时候啊？ 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来，你们有圣经快点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啊，第一节这边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房子，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啊，说起别国的话，他们讲的这些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方言啊，是一个别国的话。如果你看第八节的话，第八节那边怎么说呢？我们个人啊，这边讲的我们个人就是那一些啊，那一些当时有许许多多的在近前的这个犹太人呢，从天下各地啊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那时候呢，他们就听到这些，哎，他们讲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能够明白？然后呢，他们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什么？相谈呢、啊？为什么他讲的话是我们国家的话？我们正在住在那地方了。比如说，你要在中国，中国在不同地方有没有不同的方言啊？有不同的方言啊。如果我不能在那边讲一种方言，我当然要让他哇，你为什么你会讲我的那个方言呢、啊？对不对？那当时这些人呢，他们讲的这个话呢，就是所谓的。那种别一个国家的原因啊，这个是别一个国家的原因啊，不是中国所谓的那种方言，还是中国，不过是不同的方言。它这个方言呢是别一个国家的什么原因啊，不是所谓的我们的方言，这个福建啊，这个潮州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方言不是这个方言啊，是别国的原因啊。所以呢，哎，他们明白，而且不单单这样，如果你看二章十一节的时候，那边怎么说呢？哥尼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啊，讲说神的大作为啊，他们知道，哎，这些人在讲那些讲这些话，这种话呢是他们明白，而且知道他们讲的话是在赞美，在诉说神的大作为，神怎么拯救，神怎么引领他们。哎，他们所讲的这个方言呢，是人的。原因来的是人的原因，但是今天呢，你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灵恩派的这个教会，他们所讲的那种话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是一种这样子发出的一种声音罢了，哔哩啦啦哩啦啦哩啦啦啦哩啦啦哩啦啦 ，I don't know what 啦啦哩啦啦啦 ，you don't know what 啦啦，你去听一听，啊，你去听一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叫这个到底 是当时教会的初期教会的那一种的恩赐，那一种的灵恩啊。答案不是的，那不单单这样子，他们当时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需要人家教导他们吗？需要吗？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第二章里面，需要不需要？不需要的，圣灵一降下来，他自然而然的什么会讲的。现在灵恩派的教会，你要被圣灵充满了、啊，哎，那跟我来，我教你怎么被圣灵充满，我教你怎么讲方言，啊，这个是不对的。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方言呢已经停止了，怎么知道呢？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节，这边说的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也必终于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啊！你看讲到说特别讲到说方言啊，说方言一定会停止的，必停止啊，这个停止啊，如果你看原来的这个原文哈、啊，他讲这个必停止是自己会停止的，自己自然而然会停止的。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拍照，我们用的相机是什么相机呢？要那个有相有这个相机的是吧？啊，要拍的时候呢，要拿去相馆那边什么洗冲洗。要等一两天，然后才回去那边拿来看，哦，到底好不好？哎，不好，哎，很伤心，又在拍，对不对？那今天呢，你还有没有用那种相机啊？没有，它自然被淘汰，因为今天我们有的那数码的这个照相机是多么好，它哦，你知道好不好？对不对？ 那个东西已经可以废掉了，自然而然的废掉。那这个方言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方言的目的呢，是要见证使徒他们的这个事工和他们的这个身份。那既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圣经已经完全的这个所谓的写完了啊，这边说第下面那边等那完全最后一行啊，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那这个完全呢，可以是说这个圣经正典的已经完全的已经成就了，已经写好了。圣经旧约39本，新约27本，已经完整了，那就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印证。所以呢，你讲现在的方言是不是真的方言？不是，因为他所讲的东西不是人的言语，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一种声音罢了。而且呢，按照圣经，它自然而然的销声匿迹，已经没有了。那第二点呢，是关于这个神医啊。当我们讲神医，你记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没有医治人？有，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他摸那个瞎子的眼睛，那瞎子的眼睛哦，就可以看见。他摸那个这个患麻风者，他的麻风呢就完全得到洁净，完完全全的。那但是呢，灵恩派却不是啊。灵恩派呢，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哈啊，这还没有说。他说这个我们人呢、我们人会被会生病，我们会得到疾病呢、那个是我们自己的罪，或者我们有我们自己信心不够。按照他们所讲，凡是信主的人呢、你应该没有病了。凡是信主的人，你都是很健康的。如果你有病，就表示你有问题，你的信心出了问题，你可能你被魔鬼所攻击。为什么呢？他就按照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说哦，你看，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什么医治？信主的人全部得到医治，没有病了。有病你有问题了，你有病你的信心有出了问题，你有病哦，可能被魔鬼来攻击，这是他们的讲法。但是如果按圣经所讲，我们圣徒会不会有时生病呢？会。神有没有允许这种病来临到我们身上？有没有？神允许不允许？允许不允许？不允许。答案是允许。允许。你记得那个约伯吗？约伯，神允许那个褥疮啊生在他的身上，为了要试炼。有时候神也在这动作要试炼我们啊。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他们解的对不对？这边呢，你看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什么义上活。这是讲到除掉我们灵魂上的罪，除掉我们灵魂上的罪。所以呢，他受的鞭伤就使我们得了医治。是哪一方面的医治呢？应该是灵魂的医治。当然你讲要肉体的医治，有时候也能够说有一些肉体的医治，这个是，但是它重点呢是在于这个属灵的医治。好，因为讲到罪的东西啊，讲到罪的东西。那所以呢，灵恩派呢，他们就讲到这一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一定要医病，要赶鬼啊！如果你有病的话，你快点来，我你来。所以很多人呢都去这个灵恩派的教会，为什么要去那边？他要得到医治。来，我帮你按手。那按手的时候，那病会被去掉？会被去掉？啊，他按着他们说，哦，会哟。你知道那种病是什么病啊？可能说，哎呀，牧师啊，我的头很痛啊，你来帮我按手一下，祷告一下啊，祷告的时候，哎呦，牧师啊，感谢主，头不要病那么重，可以不可以？可能不可能？有些人恰恰的会这样子，但是这种是不是真正的医治呢？我们放一个大问题， 那如果我们说哪一个好一个生那个这个癌症的人，你带去牧师啊，为这个癌症人祷告，让他能够得到医治，从今那么他就不用再进医院了，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牧师啊，我有一个要死的人呢，死的人已经死了，你要叫他复活，好像主耶稣叫他复活，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所以韩柏说，当时这个新业教会初期教会那种的灵，那种在所谓的这个属灵的这种恩赐，这种恩赐呢已经不在了。主耶稣呢那种的这个权柄呢，他叫死人复活就复活，他叫人得痊愈就得痊愈，而且完完全全的得痊愈，而且立刻的得到痊愈。现在的灵恩派的这些领袖能够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能够。所以这个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恩赐，他们没有那一种能力，甚至来赶鬼也是不能够，一直赶都赶不出来。好，那这个呢，我要告诉你们，主耶稣为什么当时他有那种权柄？为什么当时这个使徒有这种权柄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主耶稣有那种权柄？为什么要行这么多神迹呢？为什么？为什么行这么多神迹呢？哇，所以让主耶稣就哇很出名了，是吧？不是的，他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要印证了这个，那主耶稣你的确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你的的确确你所做的东西呢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看呢、啊、这圣经怎么讲呢？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啊，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一些神迹啊，要证明他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神迹的重要目的。那当这些已经印证了，这些这样子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恩赐就不再存在了。不单单这样子，你看那些使徒，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在你们中间呢，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什么凭据。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个使徒？我来到你面前，你知道保罗有没有钱呢、啊？保罗穷啊、有钱还是很穷的，没有什么钱的。坦白说，他是没有什么钱，他没有钱的人，人家会看得起他吗？看不起的。但是来到那些人的面前，他说我是基督的使徒，他就能够凭着什么神迹奇事异能来证明说我的的确确是神所差来，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所讲的话是带有这个权柄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所谓的那一种恩赐的这个赶鬼医病的那一种的恩赐的这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要印证他们的事工，还印证他们的身份。当已经印证了，而且圣经已经完成了，这些异能呢，这些神迹呢，就不需要了，就不需要了。所以现在你不用再要求什么神迹了。你要知道认识神的话，你可以从圣经里面认识。那但是我要澄清的一点，今天神还会不会行神迹啊？会不会？当然是会的。你可以凭着信心祷告，如果是神的旨意，神会在你身上医治你啊！但是没有所谓的哇，有一个什么大使徒在里面，但是哦，一直按手就是他能够医治，没有哈。OK， 另外一点，这个灵恩派的这个教会的一个错误的教导呢，是所谓的财富神学，财富神学。那这个灵恩派的教会，他们的教导是这样子，他们说，神的旨意啊，是要你们呢、啊，是要我们每一个信徒成为富裕啊。如果有信心、肯奉献、肯积极、敢积极相信神的话语的话，神就会赐福给他们。啊，这个是灵恩派的教导。他说，每一个信徒，你来相信主耶稣，你一定是百万富翁了，你一定是千万富翁，一定是很有钱的，对不对啊？不对啊，不对、哦。让我给你看这段经文。这边圣经讲说，哦，我的神是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那这个使你们都充足，是表示说你一定变成富翁啊，是不是？不是，是给你足够， 那另外一个一出自约翰三书一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信圣，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信圣一样。啊，他说哇，我希望你样样都是都很兴旺，是不是表示说你就是一个富翁？为什么不是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期望罢了，一个期望，但愿，但愿你能够在各方面都蒙神所赐福，不表示你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没有这个讲。所以他们的教导呢是不对的。那我们知道说，神呢所赐给我们呢是要让我们呢要所谓的不一定是富翁，但是他却赐给我们足够，你看，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神给我们足够，神给我们恩典一定足够的。而且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人物，好像主耶稣是穷还是富有的？很穷的。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而且他这边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是神的儿子，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都贫穷，我们的主是贫穷，是为了要使我们得福。那他没有答应说你一定成为百万富翁。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听信他们，不要听信他们。那么我们只要够吃，只要神赐给我们足够了，我们就应该要知足了。知足呢是一种福气来的，对不对？知足，你要神给你这么多，你就感恩，不要一直要想越来越多。那另外一点呢，被圣灵击杀。刚才我们看到那被圣灵击杀，你看整个人倒下来，那被圣灵击杀好不好啊？是合乎圣经吗？为什么不合乎圣经？他们说啊，你来看，你们知道这个萨摩尔的这个扫罗在萨摩尔记上的这个事件吗？那有一次他要追杀这个大卫，然后却遇到了这个萨摩尔。那么在这边呢，在这个他往拉玛拿月去，神的灵也感动他，就是这个扫罗啊，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月，他就脱了衣服在萨摩尔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啊，露体躺卧，哇，整个人躺卧。他们就立刻拍说，哦，这个就是被圣灵所击杀，躺在那边啊，我们也要学他。这个是个好的例子吗？你知道这时候扫罗他跟神的关系亲近还是很疏远？亲近啊，答案是错，对不起，答案是错。他跟神的关系呢疏远，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他现在要追杀大卫，而且圣经说恶魔啊灵进入他的身上，他这个情况是一种咒诅蒙羞的这个遭遇。那如果我们看圣经呢，有几个例子讲到说向后倒了好不好？有一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四章十八节，那边讲到这个以利啊，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他呢听到这个神的这个月柜啊被人家敌人夺啊抢去的时候呢，哇，他就往后跌倒，他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往后倒，哦，哎呦，就死了，好不好？不好。还有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四到六节，那讲到说，当时呢，这些这个犹大，他带领了一群那些人呢，要去逮捕这个耶稣，然后耶稣就说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回答，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是什么？退后倒在地上。这个退后倒在地上好不好啊？不好。他们要抓了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讲一声我是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倒在那边，被神的力量所制服。好，所以倒在后面的情形不是很好的一种现象。所以那种被圣灵击杀倒啊，我觉得不是不合乎圣经的。好，那么最后是讲到这个敬拜的方式啊。灵恩派呢，他们敬拜呢，一般上他们用的这个歌曲啊，他们所唱的歌曲都是属于那种流行的，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来这边跟你去 那边的教会所唱的歌跟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有不同。那感谢主，表示你很有这个，你的这个能够有辨别的这个能力。我们唱的歌跟他们唱的不一样，我们不只要骄傲，我们是说我们要尽量的唱一些圣诗，圣诗里面有很多神学的这些思想。然后那些灵恩派他们唱的一些诗歌呢，很多时候他们的这个曲子呢都是跟那个流行歌曲啊，甚至跟那些摇滚音乐啊是扯在一起的，而且他们唱的那种歌词都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我不懂是不是这样的，尤其是一直在重复的。但是要有一首好的这个圣诗呢，里面必须有这个神的话语，必须要有这个神学的思想，让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更加好的思想，更加能够引到神那边去。不单单在他们在崇拜的时候呢，他们把那个注意力呢不是放在神的身上，而是放在人的身上。你发现他们喜欢叫一些人在台上来领所谓的带领会众唱歌，有几个对不对？有没有？有啊。我们这边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只有一个在领唱。哦，他们领的时候有时又拍手，有没有拍手？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有。有没有在上面跳舞？
有。
你们知道这些就是灵恩派的作。我们这边这样子有没有？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把这个助力放在人的身上，要把它放在神的身上。而且他们也注重那种感受。哇，只要你那种唱得很投入，哇，大家手挤下，哇，很好，眼睛又闭起来，在那种感，所谓的敬意在里，陶醉在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有。好，我们不是当然我们敬拜有这个感情的这个流露，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敬拜神呢，要用以心灵和诚实。那心灵就是说用心来跟神接触，那么这个诚实呢，就是按着真理，按着真理来敬拜神。那这样子呢，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教导。那么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有那种混乱，还有他们在说方言，有时候不然又有赶鬼，不然之间又有一些东西，有没有？有。我们这边我们不鼓励的，我们来到这边，我们以敬畏的心来敬拜。那么所讲的那种道呢，有时候很偏啊，很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世俗的这个方法。那世俗如果人说 OK 鼓励你啊去所谓的喝酒啊，你就 OK 好了，没事，喝点酒没有问题。如果说去所谓的纹身啊，你们知道什么叫纹身吗？啊，纹身，这个纹身以前呢，你看到一些纹身的人，你想他是什么人来的？坏蛋来的。哇，现在你看每个人，你看我的这个纹身，艺术品啊，艺术品啊，不要听信他们的话，不要，这个呢不合乎圣经。所以呢，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好好的来学习啊。在我没有结束之前呢，我有一个短短的这个，
再说一个哈，看一看哦，你知道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灵恩派的这个教导呢，对不对？
知道这个是很混乱的这个局面，然后我们要分辨，这样子的是属于神的、属于真理的这个灵吗？你想一想，想一想，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要从当中呢分辨出来。以后如果你去别个教会，你要注意什么是灵恩， 什么不是灵恩，什么是属于真理的，什么是属于这个妙望的灵，你们要分别。好，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被这种东西所影响，让我们按着真理而活。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啊，让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上能够被建立，让我们不要被世上的这个灵所影响，不要被这世上的灵所欺骗，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开，让我们能够常常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生活上的指引。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